谢谢瑞欣啊，还有所有的弟兄姊妹们，我们感谢神能今天让我们在这里聚集啊，谢谢主，让我们啊虽然是相隔千里之远了，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啊，能够在主的面前一起来啊领受神的话语。那刚才我们的弟兄也提到说，这个礼拜四呢，弟兄姊妹们有一个很好的这个感恩的这个聚会啊。不晓得弟兄姊妹们知不知道这个感恩节是怎么来的呢？其实啊，这是大概在美国的这个国会是在1941年呢通过每年的第十一月的第四个主礼拜啊，作为这个感恩节的这个庆祝感恩节啊，特别是礼拜四成为感恩节。那我们在这里看见，其实就是为了纪念将近在400年前呢，就是刚刚好1620年，就是刚刚好今年是2020年。1620年的时候，英国的清教徒他们呢，这个搭乘这个五月花号啊，这里他们是坐船来的，弟兄姊妹，不是坐飞机来的。你知道，在冬天的时候，大西洋、北大西洋是非常的寒冷，又是非常的危险的。他们能够坐着船，能够这样子平安的达到这个美国的新大陆啊，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刚才瑞星讲了，我是学航海的，在这个之前呢，在侍奉之前，那我们看见呢，这个。在海上是非常的辛苦的啊，而且呢，这些新移民来到这个刚好这个新大陆刚刚好在这个 Massachusetts 的这个Plymouth 这个地方呢，他们在那里登陆的时候刚好是冬天，所以是非常寒冷，而且有很多的饥饿加上疾病呢，有很多的死亡，很多人呢就这样子没有办法受不了就死亡了。那我们在这里看见，一直到了隔年的这个春天呢。大概所有的人只剩下一半存留下来。当时呢，清教徒他们靠着上帝的恩典，也在印第安人的帮忙啊，在第二年的秋天有很好的收成，所以呢，他们感怀着信心来迎接第二年的这个冬天，对他们来讲是非常大的挑战。但是呢，他们要来证明上帝的恩典与他们同在，所以呢，他们就聚集了啊，在这样一个特别的一个日子里头啊，在这个之前还没有感恩节，但是他们设定有就是一起聚集在一起，包括邀请了很多的这些印第安人的朋友，他们一起来庆祝，来表达他们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心情。但是这是一个节期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啊？在这个两呃，在几天前呢，这个 Christianity Today 啊，Christianity Today 啊，有一个 article 呢，最近才出炉的。这里呢，这是一个教会历史的学的博士，他呢写了一篇文章，叫做什么？对于这一些清教徒来讲啊，感恩这样的一个不是一个节期，对他们来讲，其实是他们的一个生活的模式啊。这里中间有一段话，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啊。这个作者这么讲，他说，其实感恩节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就像 Bradford 在 Plymouth 的这样的一个历史里头啊，对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记载里头，这个当中啊，感恩的字眼最起码有出现了30次这么多。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不只是庆祝，或者是对他们的历程一种辛苦的建立以后的一个庆祝而已。而是他们的这样的一个感恩的生命的特质，就不只是在这一天，在每一天里头，他们的生活里面都充满了感恩之情。所以他的题目再看一次，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模式，不是只有在感恩节才有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身为神的神，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如何能够来认识到底什么是感恩呢？那如何在我们的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感恩的这样的一个心怀呢？对我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学习的一个功课啊。其实感恩是一个很好的美德啊，我们每一位基督徒都应该有这样子一个感恩的心啊。今天我们要来读的经文是在路加福音第7章第36节到第50节的地方。可不可以麻烦弟兄姊妹们打开你的圣经啊？我们要来看《路加福音》第7章第36节到第50节。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不 先读这段经文啊，弟兄姊妹们，可能哎，为什么我们不读经文、啊？其实等一下我们会从头到尾会把这一整一段的经文呢完全的 cover。但是在我们读这段经文之前呢、啊，我们现在认识一下这个路加这一卷路加福音的一个历史的背景。我们看见这是医生路加大概在主后58年在该撒利亚所写的。啊，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写信给谁呢？是一个叫提阿菲罗的。一个官吏，罗马的官吏、啊、有人说这个只是一个代表，是爱神的人的一个代表、okay? 因为希腊文呢，这个提阿菲罗在原文的意思是爱神的人，但是他真正的目的是要从他的记载里头要把耶稣基督的神性能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也帮助我们能够了解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弥撒，他也是完全的人，从人性的角度来帮助我们在基督论这个事情上有更深的认识。那我们看见这个路加福音里面有很多特别的地方，其中呢，他这一卷福音书是特别的来描述耶稣基督的人性，而且呢，在这个当中啊，要提到很多的关于救恩赦罪的事情。所以这一卷书信呢，也叫做恩惠的福音，或者是赦罪的福音啊。这一次的瑞星要我讲感恩的事情，他说要不要从这个赦罪的角度、恩典的角度，所以呢，我就选了这段经文啊，因为这段经文呢，对我们来讲，能够帮助我们了解神的救赎的恩典，还有赦罪的大恩，还有在神的生命里头，耶稣基督这一位神的弥赛亚，就是神的自己，神的儿子。他自己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亲眼看见，亲手摸到，也让我们能够经历神的恩典。所以呢，我们要来看这段经文。那这段经文的这样的一个背景呢、啊，严格讲起来是他的所坐落的位置是在路加福音。如果用什么看这个所谓的这个书卷的大纲里头啊，我们看见这是在耶稣基督在加利利的侍奉非常早期的时候了。Okay, 我们在这里看见当时从整个背景来讲、啊、我们看见这在当时已经开始有一些法利赛人对他已经有一些敌意了，但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看见这些敌意还不是很明显，不是公开的，而是私底下的。所以我们、啊、看见这段经文里头呢，有很重要的一位这个人物，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呢，整体来讲，我们看见这些法利赛人还没有公开的跟这个耶稣基督对立，但是我们看见这段经文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这一些法利赛人开始有在私底下他们的怀疑，甚至于呢，心里面自己有很多的问题。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一段经文里头，另外还有一位有罪的女人。啊、所以我们看见这段经文里面有两位主角，一个是法利赛人、啊、一个是有罪的女人。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呢要来开始读这段经文。我们、啊、请弟兄姊妹们特别的要来特别注意这当中，这段经文当中有两位重要的人物，我们要借着对比的方式、啊、我们要把这个、啊、有罪的女人她如何凭着信心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得到主赦罪之恩的这样子一个过程、啊、能够凸显出来。所以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路加福音第七章第36节，我们一起来读。请，有一个法利赛人请耶稣和他吃饭，耶稣就到法利赛人家里去坐席。那城里有一个女人是个罪人，知道耶稣在法利赛人家里坐席，就拿着沉香膏的玉瓶站在耶稣背后挨着他的脚哭，眼泪湿了耶稣的脚，就用自己的头发擦干，又用嘴连连亲他的脚，把香膏抹上。请耶稣的法利赛人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耶稣对他说，西门，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说。耶稣说，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他的债，一个欠50两银子， 一个欠五两银子，因为他们无力偿还，债主就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两个人哪一个更爱他呢？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耶稣说，你断得不错。于是转过来向着那女人，便对西门说，你看见这女人吗？我进了你的家，你没有给我水洗脚，但这女人用眼泪湿了我的脚，用头发擦干。你没有给与我亲嘴，但这女人从我进来的时候就不住地用嘴亲我的脚。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但这女人用香膏抹我的脚。所以我告诉你，她许多的罪都赦免了，因为她的爱多，但那赦免少的，她的爱就少。于是对那女人说，你的罪赦免了。同席的人心里说，这是什么人，竟赦免人的罪呢？耶稣对那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要来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为什么有一些人啊，他们这样子的感恩的心态啊，是那么不容易做到的，就是没有一个感恩的心。第二个，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要他带着一个感恩的心啊，这个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真理的基础啊，帮助我们了解为什么我们看见认识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那个感恩的内容是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感恩。第三个部分我们要来看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我们如何来做。所以第一个，我们先来看的为什么很多的人没有办法，也不容易在这样一个感恩的心在生活当中时时刻刻的，就像我们刚刚看见的，感恩是应该是我们一个生命的美德，一个生活的方式。我们要来了解为什么一般的人他们不晓得感恩，他不知道为什么要感恩。所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回到刚才的经文里头，在第36节的地方，有一个法利赛人啊，请耶稣和他吃饭，就是到他家里来坐席。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一个特别的名词出现了，什么是法利赛人呢？在耶稣当时的时代啊，我们看见法利赛人始终是对着耶稣有很明显的敌意的。我们看见光是四福音当中啊，马可福音有28次之多提到法利赛人，而且呢，每一次我们都可以看出来，这一些法利赛人对着耶稣都是带着敌意的。这个故事当中的这个叫做西门的法利赛人，其实他是非常一个自信十足的人，而且呢，他自满于他的职责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的一个人啊，他知道他自己的身份，他知道自己的责任职责是什么，他就是要监督这些长老们是不是能够遵守遗传，而且所有的仪式是不是合乎规则。弟兄姊妹们，这样的一个法利赛人好像是一个在执行律法的人一样的，专门来做监督的工作，可是他自己有没有照着规矩来做事情呢？啊，这是另外一个问题。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这段经文里头很清楚的看见一些法利赛人双重标准的这个例子，很明显的在这里出现了。啊，弟兄姊妹们心里会想，为什么这个法利赛人他是双重标准的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专门在监视这一些确定他的职责就是要确定所有的仪式都是合乎规则的，但是我们来看一下在这个当时的时代里头，那个宴客有什么样的规则。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在当时的时代，主人要招待客人应该要做到3件事情。第一个，当这个客人进入到屋里来的时候呢，主人要搭手在客人的肩上，给他一个平安的吻，这是第一件事情要做的。第二个呢，因为当时的路途啊，走路啊是很多的，不是像在我们现在很多的柏油路啊，在当时很多的泥尘的，所以脚上呢，他们穿的鞋子也是只有带子绑住的啊，所以呢，那个脚是非常的，可能很多的泥土啊，很多的这肮脏的这个灰尘。所以呢，主人要用冷水浸泼在这个客人的脚上，这是第二件事要做的。第三件事情呢，主人要点起一些有味道的这个香料，或者是在客人的头上 抹上几滴的这个所谓的玫瑰的香油啊。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个是当时的规矩啊。可是这一个专门去监视别人有没有合乎规矩的人，竟然他对耶稣基督啊，他忽略掉做这些事情。我想他也不是忽略的，我想他是刻意的啊。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呢，在44节到第46节的，就这样子的在告诉这个啊法利赛人说，你没有给我水洗脚，第一件；第二个，你没有与我亲嘴，第二件；第三件呢，你没有用油抹我的头。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他很刻意的没有做这三件事情，为什么呢？我们看见他心中呢有一个疑惑。OK， 什么的疑惑呢？我们从第39节就可以看得到。弟兄姊妹们，我们在这里看见第39节，我们看见那个法利赛人叫西门的，他心里面有一个疑惑，或者是有一个疑问。若这人是先知，你们看见了吗，弟兄姊妹们？所以在他的心里面有一个想要去找到答案的一个问题，到底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一个人？这是耶稣基督在加利利一开始的一些侍奉当中，当然在这个之前有一些事情发生了，包括他的讲论啊，还有他的这个 在安息日治病的这些事情呢、啊。所以呢，这些法利赛人还记得吗？他们是专门在监督这些长老们是不是遵守遗传，而且呢，是不是他们所有的仪式是不是合乎规则的。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样子的一个心里面的一个态度是什么样的态度呢？弟兄姊妹们，他心里面那种傲慢轻视 ，OK。虽然他邀请耶稣基督来到他家里坐席，可是却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着怀疑。那我们呢、啊？其实这样子一个对比下来啊，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叫做西门的，他心里面这样的一个态度呢，跟同样一卷书啊，作者路加在18章里头。第十一节开始呢，它有一个记载啊，这是其实啊，这是耶稣基督的比喻。我们看见呢，在当时从第九节，十八章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九节，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设一个比喻。我们看见这个比喻啊的内容，好像跟路加福音第七章的两个人物是有所谓的平行的这样的一个趋势，让我们了解从这样的两个对比之下，我们能够来认识第一个这个法利赛人他心里的傲慢，就好像第十一节所讲的啊，耶稣基督怎么来描述这个法利赛人呢？他说这个法利赛人在第十八章第十一节的地方，这个法利赛人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上帝啊，我感谢你。哎呀，看起来好像有感恩的这样的一个胸怀啊，好像很感恩的人啊。可是接下来他怎么讲呢？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向这个税吏啊，因为他旁边就是站着一个税吏，不向这个税吏，我一天一个礼拜禁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啊。所以看起来他已经遵守了很多的规则啊，包括这个所谓的十一的奉献的要求啊。啊，我们看见了没有？这是一种自义的一样一个心态。我们看这样一个傲慢啊，其实是很明显的，就在他所讲、他所表达的这个事情上面。那我们在这里看见这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傲慢的心态，其实是在态度上可以包括在灵里面一个罪。那我们看见在圣经当中啊，有很多的关于罪的这样的一个清单啊，这个当中最大的罪就是骄傲。那如果弟兄姊妹们有读过一本书啊，盼望弟兄姊妹们有机会可以找这本书，如果你没有这本书的，可以找来看一下，叫做《返璞归真》的啊。这本书呢是 C.S. Lewis 所写的，在他的这一本书里头的啊，有一段话是讲到什么是最大的罪，就是骄傲啊。他怎么讲呢？他说，根据基督教信仰的这些导师们的教导，骄傲是最大的罪， 不争、怒气、贪婪、醉酒和骄傲相比起来，根本算不得什么。魔鬼就是因为骄傲才变成魔鬼，所以骄傲所带来的这样各种的恶啊，其实是在这个当中我们看见那个根源就是魔鬼而来的。最后他讲了一句话，他说骄傲是人心对上帝的这种一种彻底的什么背叛。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骄傲就是一种病症，就是一种罪，看不起别人也看不清自己。他看不起别人，他也看不清自己。我们看见呢，这样的一个状态呢，就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的心中啊。可是事实上呢，我们从神的话语里面，让我们看见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就像我们刚才所唱的那首歌《深处的呼求》里头，如果今天上帝就查我们的罪孽，谁能够站立得住呢？因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今天我们看见在神的眼前，没有一个人能够站立得住，如果他要查究罪孽的话，一个义人也没有。我们在这里看见每一个人都需要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看见这个法利赛人还有他的同伴们，一开始就是带着拒绝的心态在看待耶稣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同一段经文里头，在这个之前，在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一节里头，三十二节，我们看见主耶稣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讲完才提到这个路加才记载这个有罪的女人的这个事迹啊。我们看见第三十一节第三十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主说，这样我可以用什么来比这个世代的人呢？他们好像什么呢？所以他接着用一个比喻了，好像孩童在街市上怎么样，彼此呼叫说，我们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们向你们举哀，你们怎么样不啼哭。为什么耶稣基督要讲这个顽童的比喻呢？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已经看见了，很明显的这些在抗拒耶稣基督的人是什么样的一个心态，是一个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一个心态，一个骄傲的心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今天我们要来清楚的了解为什么很多人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他不愿意接受神的恩典呢？因为他心里面有这个抗拒的心态，一个骄傲的心态，他不愿意接受。所以很多人啊，你叫他祷告说，哎，你有什么困难能够就是祷告来神的面前呢、啊、哎呀，我不要麻烦耶稣啊，我不要麻烦上帝啊。是真的吗？是因为你不想麻烦上帝吗？我相信很多人是因为他自己的心中的那种骄傲，他抗拒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这样一个态度。所以我们很清楚的看见神今天来呼召人要来到他的面前祈求他的恩典，最要紧的是他们必须要承认自己的需要。什么样的需要呢？他们需要神的恩典，他们需要神的饶恕。所以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带着感恩的心来献上神这个对神献上感恩的心的时候，就是第一步，我们承认我们需要他的恩典，我们需要他的饶恕，所以我们得着这样的一个恩典。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明白为什么人没有办法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可是我们有没有需要这样的一个感恩的心？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们继续来看，从这段经文里头啊，从第三十七节到第三十八节的地方，我们看见这个女人她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她做了哪些动作，大家还记得吗？我们看见她来到主的面前，他挨着他的脚哭，而且用眼泪湿了耶稣的脚，用自己的头发把眼泪擦干了，又用嘴亲他的脚，最后呢把香膏给抹上了。那这样的一个心态，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看见用他的行动具体的表现出来，就让我们联想到刚才我们所看的那个比喻，回到路加福音第十八章里头，一个对照一个对比下来的情况之下，我们看见第十三节第十八章第十三节， 那个税吏他是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我们来看第十三节的地方，《路加福音》第十八章第十三节，那税吏远远的站着，连举目望天也不敢，只垂着胸说：“上帝啊，开恩怜可怜我这个罪人吧。”所以，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心态，就好像刚才回到我们的《路加福音》第七章的这个女人的心态是一样的。开恩怜悯我这个罪人吧，接下来我们看见，当这个西门彼得，这个西门，这个法利赛人西门啊，他看见了这个女人的动作以后，他心里面有一句话就在他的心里面讲出来了，什么样的话？还记得吗？我们看见在第三十九节的地方，那个人。法利赛人西门看见这事，心里说：“这人若是先知，必知道摸他的是谁，是个怎样的女人，乃是个罪人。”接下来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怎么反应。我们呢继续来看第四十节到第四十二节的地方。我们看见从第四十节到第四十二节，耶稣就对这个西门开始讲话了，针对他的一个没有感恩的一个态度，一个抗拒的态度，怀疑的态度，就给他好好的上了一门一堂这个关于感恩的课。耶稣对他说：“西门啊，我有句话要对你说。”西门说：“夫子，请讲。”看起来好像很礼貌的样子，其实里面、有很多的傲慢啊。耶稣说：“有一个债主，他欠有一个债主，有两个人欠了他的债，一个欠五十两，一个欠五两啊。我们看这个数字是将近十倍之多啊。”因为这两个人都无力偿还，债主就看见没有，弟兄姊妹们看见一个字眼出现了，开恩免了他们两个人的债。这个开恩这个字跟刚才第十八章第十三节的开恩是一样的字眼，两个都受这个都受到债主的开恩，免了两个人的债。耶稣基督后来用一个问题来问，也是给西门有一个思考的机会。这两个人哪一个爱他更多呢？我们看见四十三节，西门回答说：“我想是那多得恩免的人吧。”耶稣说：“你断得不错。”其实今天我们看见耶稣的教导啊，他用问题来引发西门的思维，让他能够思想到底这里是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多得恩免的人，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看见，今天就是因为我们有神的恩典，就像使徒保罗继续，刚才我们看见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是二十三节。二十四节怎么讲呢？如今却蒙了什么？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白白的称义了。所以我们看见这个恩典是在神那里赐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是从神来的，而且呢，这些人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赚取的，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能够去做到的，所以这是神的恩典。我们看见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可是今天为什么上帝要施行这个恩典呢？第六章里面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个原因，因为罪的工价就是死，因为罪的结局就是死亡，要永远与神完全的隔离啊！所以我们今天看见，为什么我们能够蒙神的恩典，为什么上帝的恩典要施行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啊？因为神不愿意与我们永远的分离，他不要我们永远在黑暗的当中。所以今天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从神来的，要赏赐给我们这些属他的人啊，而且这个恩典呢，不是我们自己能够做到的。今天这是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里得着那永远的生命，就是永远与神同在的福分。所以今天我们看见，这是上帝为什么要施行恩典的原因。罗马书三章二十三节讲到，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二十四节，我们却蒙神的恩典，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使我们能够白白的称义啊！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在基督里面赏赐给我们，就像这二十六章二十三节所讲的，他要赏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永远与他同在，在基督耶稣里面永远与他同在。 所以这是神的恩典，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我们要为什么要感恩，因为我们要感谢神的恩典，因为感恩这样的一个心态是我们应该有的生命的一个特质。今天我们看见在这个社会当中有很多人没有一个感恩的心，这样的一个冷酷绝情的态度是人神都不喜欢的事情啊啊！最近呢，我们昨天晚上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突然想起来啊，这个在几年前好像应该是2015年吧啊，我的教会的我那时候当时是在做一个代理牧师的，在因为他们没有主任牧师，我就在这个教会做代理牧师啊，是在这个路德会的教会啊，这个路德会里头的，我在那里做代理牧师的时候呢啊，有一位姊妹啊，她在七月份的时候啊，就从北京啊要搭 AA 美国航空最好的最新的飞机波音787啊啊的飞机啊，要从北京回到达拉斯，结果呢啊，他这个飞机刚起飞不久啊，可能是撞到那个大的冰雹啊，所以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这个飞机后来降落的时候是像这个样子的，那个鼻子的机头啊是怎么样，那个飞机的鼻子啊，那个机头的地方是凹进去的啊，结果呢这个姊妹讲说，他们大概突然撞到这个冰雹以后呢，这个飞机突然间 drop 往下坠的大概150尺啊，后来我看了新闻啊，有人说哦，我们坠了将近300尺那么多啊啊，弟兄姊妹们，你想想看，在飞机上突然间往下坠一两百尺或者甚至到300尺会是什么样的状态。哎呀，结果呢就马上机长呢就马上呢调转飞机回这个，因为刚起飞不久啊，就调转飞机就回北京的机场啊，所以一路就卸了这个汽油啊，一边降落一边把汽油给卸掉，然后呢就感谢主平安的降落。那在这个下飞机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教会的姊妹呢就听到有一个人就大声的在那里抱，他说大声的抱怨说，真倒霉啊，今天遇到这种事情啊啊。我们这个姊妹就马上说，你这个猪的队友啊，应该叫基友才对啊啊，我们今天能够平安的降落啊，你就应该要感谢上帝啦，就这样的讲他了。 OK， 那弟兄姊妹们，你们好好的看这两张照片，你们看见这个飞机的状态了没有？还好那个冰雹是打在这个飞机的机鼻上，是如果你们想想看再高一点点，如果直接撞到这个驾驶舱里头啊，就是那个飞行员所在的这个那个地方，那不是差很远的，弟兄姊妹们，这个飞机会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要时时刻刻带着感恩的心，因为这是对神恩典的一种表达，一种感谢。我们要学习要感恩，时时刻刻我们都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还记得几年前啊，那个时候我还在加州哈，啊，有一天我们也是在感恩节的时候，就是这一段时间我去帮一个教会带领营会啊，在这个营会呢一大早呢，也就是感恩节那一天呢，我在冲热水澡，因为那是在很冷的山上啊，哇，这个一大早呢冲着热水澡会比较舒服一点啊，啊，我一边在冲热水澡的时候呢，突然间有一个想法冒出来了，我也不晓得是从哪里来的。 OK，突然一个想法说，如果这个水龙头没有热水出来，那时候我已经全身都已经打好了肥皂了啊啊！突然间有一个想法说，如果这个水龙头的热水没有热水出来啊，或者是出来的是冷水，那我会怎么样？哎呀，我就突然想到，弟兄姊妹们，上帝的恩典不像这个水龙头的水一样的自己来的哦，弟兄姊妹们，这必须要上帝刻意的给我们，就像我们刚才看见呢，是神要赐给那些属他的特别的恩典的，属他的人。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看见这是特别的恩典，是神刻意为我们所设计的。OK， 所以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子的恩典，这不是我们配得的，也不是我们自己能够赚取来的。OK。这个地方我们看见神的恩典是给所有的人， 一种叫做所谓的一般的恩典，还有特别的恩典是借着耶稣基督才能够赏赐出来的，才能够给予我们的。我们在这里看见，我这里所谓的属他的人是特别的恩典，借着耶稣基督。但是我们在这里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态度是，我们是不是有带着这样一个感恩的心来感谢神这样子的给我们这样一个特别的恩典。因为我们看见他因着他的恩典使我们生命当中那个最大的需要，最深的需要，就是需要救赎的恩典能够得到满足。这是特别的恩典，唯有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儿子，我们才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一个恩典，使我们得到这样一个恩典，我们在生活当中应该如何来做呢？这是我们看见的第三点的地方。我们应该如何来做？我们在生活里头怎么样把我们的生命的特质能够表达出来？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我知道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已经蒙恩得救的基督徒了，可能我们当中也有一些人还没有完全相信接受，也有可能的，我不晓得。但是今天我们要来思考的是，无论你是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们，或者是你还没有信主的，我们都要思考在这样一个特别的节气的当中，我们认识的什么是感恩，什么是神的恩典，我们应该要如何来面对这样的一个恩典。所以第一步我们要做到是，我们要在神的面前要做 A 的，弟兄姊妹们，我用 ABC 啊，所以比较好记。第一个 A 就是要让我们能够承认什么？我们要承认我们需要神的恩典。OK， 还记得那个法利赛人吗？他根本不承认。第一个，他不承认他有这样的需要，他觉得他没有问题，只有别人才是罪人。第二个，他不承认耶稣基督，这个等一下我们讲到，是神的儿子，是弥赛亚。所以他心里面有很多的怀疑。但是我们看见，当这个女人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需要，她需要神救赎的恩典的时候，她这样的一个谦卑的行动，明显的就表示她是来认罪的。因着她所做出来的这些行动，使耶稣基督对她怎么讲？他说：“你的罪怎么样？赦免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一个承认的态度是非常重要，一个承认的态度就是谦卑的态度。我们看见这样的态度是神所看重的啊。圣法兰西斯就讲过一句话，他说世界上没有比我更卑劣更悲惨的罪人，也就是他认为他自己啊，就像保罗一样，他说我是罪魁中的罪。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这样的一个承认的态度，我们需要承认自己有这样的一个需要。无论你已经得救了也好，没有得救也好，没有得救的，你要承认你自己在神的面前你需要这个救赎的恩典。你已经得救的，你要承认在某一些事情上你有需要，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让他能够来帮助你。这次的疫情也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靠着我们自己能够来抵挡这样的一个疫情的攻击。所以我们需要来到神的面前，看见我们有这样的一个需要。同样的，我们当中还有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生命的救主的，你需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到神的面前，让神能够帮助你，把你的这样的一个得救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得上满足。这个就是为什么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九章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他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说他来不是来招义人的，乃是来招罪人的。今天我们看见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耶稣基督讲得非常清楚的，有病的人才需要医生。那个有病人就是因为他有需要得救的这个所谓的得着这个医治的需要，所以他需要医生。那一些需要蒙恩得救的人，得罪得赦免，是必须要承认他自己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罪得赦免的一个需要。所以第一步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再讲一次，这个需要必须第一步先承认自己的需要，才能够得到满足啊。刚才我用 admit 这个字，弟兄姊妹们，你们知道这个 admit 字的这个字啊，就让我想到啊，你知道在很多的游乐场或者戏院里头啊，有这个 admit 这个票啊， 而且呢，这个 admin 这个票就有 one 的意思，就是说你今天一人只能拿一张票自己用，他不能跟别人共用的。OK， 你不能说，哎，我跟我的女朋友非常要好，或者是跟我的太太非常的彼此的非常的热爱，所以呢，我们两个人共同用一张票进去看电影，可以吗 ？No， 对不起，一人一张票。同样的，这里这个票是 admit one， 当你承认你自己的生命当中的最大的需要，你需要罪得赦免的时候，你就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着这个神的恩典，但是你没有办法去跟别人分享。你说今天不能你自己承认来帮助你的孩子得救，对不起，不能自己承认让你的妻子得救，也没有办法。所以我们看见第一步再讲一次 A 就是什么，要承认，要 admit。 第二步我们看见那个 B 是什么，那个 B 就是 believe，我们要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我们看见包括在那个宴席当中，包括那个法利赛人西门自己本人，他都对耶稣基督的身份有怀疑，到底他是圣先知吗，或者是弥赛亚？哎， forget about it。 同席的人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态度。我们看见当耶稣基督对那个女人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我们看见那些同席人他怎么讲啊，他说这个人是什么人啊，竟然能够怎么样赦免人的罪哦。啊，这是第四十九节的地方。啊，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看见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怀疑的态度。很多的时候我们看见使人得救，使人能够罪得赦免，他的需要得到满足，能够来到神的面前，让神的恩典的施行在他的身上，那个最大的关键就是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回到第七章第五十节的地方，耶稣基督很清楚地指出来他得救的最重要的那个 key element， 最主要的要素就是你的信救了你。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见包括西门也好，或者是他旁边的这些法利赛人也好，带着一个怀疑的态度，可是信是非常重要的。信不但是我们得救蒙恩的关键，也是我们感恩的关键。我们今天有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得着他救赎的恩典。这个就是为什么使徒保罗在腓立比以弗所书第二章二十八节很清楚地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这是从神而来的，也因着信。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我们因信称义，能够来到神的面前得着这样子的恩典，就是信心。回到刚才我们所看的罗马书第五章的地方，我们看见 三章二十三节二十四节、跳到六章二十三节，现在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的地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状态。基督徒，我们现在在什么的状态？我们现在是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蒙神恩典能够成圣的状态。但是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里面很清楚的看见，我们基督徒一生啊有三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过程。这样的一个过程，第一个就是因信称义。使徒保罗说，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这是第一个状态。如果一张图画出来，就是我们刚才看见那个一的地方，红十字架底下的因信称义，因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使我们罪得赦免，与神和好了。第二个状态是我们在基督里能够因信成圣。那这个很清楚的，我们看见再回到罗马书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地方，就是我们因着信进入到现在所占的恩典当中，做什么？我们做成圣的工作。今天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因信能够成圣。最后的状态呢，弟兄姊妹们，你们看见吗？那个金十字架从天而降啊！昨天我跟我的孩子们呢，我们晚上有一个查经我们昨天查考到这个启示录第二十章的地方 ，OK， 十九章的结尾，二十章的地方就讲到耶稣基督的再来，这个金十字架就是从天而降。我们看见将来我们要因信要进入到神的荣耀里面。所以我们现在在什么一个状态里头？我们现在是欢欢喜喜的在盼望神的荣耀。但是弟兄姊妹们，无论你是因信称义也好，你无论你是称义也好，蒙恩得救，或者是成圣也好，或者是进入荣耀也好， 这三个重要的状态都需要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什么的关键？就是信心，就是信心。我们因信能够称义，因信能够成圣。第三个，我们那个因信进入到神的荣耀里头。所以这个信心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要带着信心来到神面前，这是我们唯一能够带到神面前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对那个女人说，在第五十节的地方，你的信救了你。接下来的一句话说，平平安安地回去吧。这个呢，跟我们的第三点 C 有很大的关系，叫 comfort， 神来安慰我们啊。我们看见这个女人一开始的时候是非常的心里是非常的难过的，所以她哭啊，在神的面前，在耶稣基督的脚前大哭啊，而且呢，眼泪都把耶稣基督的脚弄湿了。所以在当时我们看见那个心里面的痛啊，对她来讲，那个认罪的痛是非常的难过的，非常的难熬的。但是我们在这里看见耶稣基督来安慰他，那个 comfort 就是神来做的事情，来安慰他。今天我们想要得着神的安慰吗？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耶稣基督对那个女人说，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神的安慰。就算你已经信了主了，在生活当中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困难，很多的苦难，今天我们需要神来安慰我们。所以 A， 我们要承认自己的需要，无论你信主了没有，你都必须要来到神的面前承认你的需要。第二个 B， 你要相信。第三个 C， 上帝才能够来安慰你，才能够来帮助你。所以我们今天看见在这样的一个安慰的情境之下，有什么样的根据呢？今天我们看见如何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去呢？使徒保罗啊，就刚才就我们的同样的在罗马书第五章的地方，就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事情。为什么我们得到安慰？为什么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去呢？因为那个答案，我们一起来看罗马书第五章第十节到第十一节的地方。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身得救了。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借着他以神为乐。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看见为什么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回去，为什么我们能够得到神的安慰？因为我们以神和好，我们以神为乐，我们与神和好，跟神的关系再次的建立起来了。而且我们生命当中有这样一个盼望，有这样一个得着荣耀，进入到荣耀，与神永远同在的这个盼望，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感恩的理由。所以弟兄姊妹们，再回到刚才的问题，为什么我们要感恩？有哪一些事情让你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感恩的呢？神的恩典使我们能够怎么样？第一，与神和好；第二，以神为乐。弟兄姊妹们，这是神给我们最大的安慰。所以当我们承认 A， 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相信 B， 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不但是我们生命的救主，他也是这一切宇宙万物的主。 C， 我们就能够得着从主耶稣基督而来的安慰，因为我们已与神和好了，已经与神和好了，而且我们能够以神为乐，我们有一个荣耀的盼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盼望，喜乐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喜乐，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当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的时候，弟兄姊妹们，就是我们与他永远同在的时刻。所以弟兄姊妹们，难道你不会感到喜乐吗？难道你不能够以神为乐吗？如果你不能以神为乐，表示这个前面的 A 跟 B 有问题。你是不是愿意承认你的需要？你是不是愿意相信耶稣基督能够满足你这个需要？无论是你得救的人还是还没有得救的，我们都能够看见耶稣基督能够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提供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天父，我们再次的感谢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满心的感谢，因为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当我们承认我们的需要的时候，
主啊，你必定要提供给我们来满足我们的需要。我们为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人没有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的，我们恳求主也帮助他们能够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有这样子一个需要神特别恩典得着救赎的恩典的需要，帮助他们能够接受些耶稣基督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就是神的自己，是弥赛亚，要成为他们生命的救主。因为他们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使他们能够蒙恩。我们也恳求主继续的赏赐给我们在座的已经得救的弟兄姊妹们，恳求主耶稣时时刻刻的能够借着他们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自己的需要，他们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帮助满足他们的需要，让他们能够得到这样子的一个安慰，因为他们能够与神和好，不但能够与神和好，能够蒙恩得救，还能够以神为乐，因为那盼望神荣耀的日子将近来到。所以我们欢欢喜喜的在这地上来等候，使我们能够以神为乐。我们献上感谢，我们再次的将一切的荣耀要归给你，平安喜乐要赏赐给我们这一些爱慕主你显现的人。祷告祈求感恩奉靠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来求，阿们，
阿们。好，我们谢谢徐教授今天给我们的信息，非常美好的信息，关于那个恩典。有时候很多时候我们都看到恩